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三章。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看见第一位士师俄陀涅是比较理想的士师，没有提及他的过错，反而他的记录记载是比较理想的。他拯救以色列人，也给以色列人带来太平。那么俄陀涅之后的士师，有的士师给以色列人带来太平，有的士师在他身上有许多的缺陷和失败。直到十二章结束，又出现三位士师以短暂的方式记载：以比赞、以伦、雅顿。我们看到以比赞借着联姻的方式建立地位、家族的权利。以伦之后的雅顿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他的生活像过去的君王，骑着驴驹，好像在建立一个王朝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俄陀涅之后，这些士师他们是有缺陷，是有失败的。特别你在十二章最后的三个士师的记载中，没有提及他们拯救以色列人。到了十三章，又记载士师记最后一位士师，就是参孙。提到参孙，会想到他放纵情欲，头发被剃、被捕，悲惨之时，生命的结束。为什么从第一个士师俄陀涅比较理想的形象的士师，到最后参孙比较惨败的形象结束？事实上是让我们看见神百姓的罪反复的出现，另外也有某一种暗示告诉我们，将来需要一位完美的士师，完美的拯救者，唯一的拯救者。因此从比较理想的士师俄陀涅，到最后一位士师参孙，他的出现好像重口味，好像令人惋惜。事实怎么会如此呢？这样的一个记载手法和记载的进路，更是催逼我们期待有一位完美的事实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罪，脱离外族对他们的奴役。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里是记载最后一次循环，和往常一样，他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我们也很熟悉，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这一次呢是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在士师记一再的重复，2章11节、3章7节、12节、4章1节、6章1节、10章6节，还有在13章1节。当这句话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何等的深，人心持两意的侍奉耶和华，人很难行在敬畏上帝的道路上，不断的左摆和右摆。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按自己认为对的事， 认为合宜的事去行。他们不把罪当罪，不把侍奉偶像为邪恶之事。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认为合理，我们认为没有错，我们认为这不是恶事，我们就去行。实际上呢，他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是邪恶的。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得不促使我们思想关于罪的两个真理。士师记结束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吗？那句话是说，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认为对的事情去做。人对罪的定义，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耶和华的判断。这就教导我们，罪不必然违反自身的认知，或者违反个人或群体的标准，而是违反神对我们的旨意。今天我们对罪的看法和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说，我认为可以，我认为合理，我认为行，我们就认为就可以做，或者说我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用我的眼睛、我的感觉、我头脑的思维来判断、来决定哪件事是对，哪件事是错。就算没有圣经，好像我们自己的头脑也是可以去判断的。而这种的思维方式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堕落的开始。他不是行自己眼中所认为对的事吗？他不是做合乎自己理性的判断吗？是的，我们对罪的看法绝对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圣经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一旦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罪，那么神的话语所呈现的标准就荡然无存。我们也不是跟随所谓的一些专家，或者跟随多数人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罪，只有圣经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罪被定义为我们与神关系遭受破坏，是违反了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神视为罪就是罪，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专家怎么说，这个社会怎么去认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说了什么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因为人没有了准确的、正确的关于罪的定义，被自己所左右，被别人所左右，被这个社会所左右，被那些所谓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所左右，被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左右，来判断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堕落之后，人好像掌握了判断何为罪、何为善的权利，其实并不然。而且在这句话当中，我们还看见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他有一种罪的诡诈和自我的欺骗。以色列人在心理上和他们的文化中合理化的拥护了他们的罪，以至于拥有一种集体的认同感。这种集体的认同感是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是特别 显眼的。但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小群体，或者诸多个小群体共同犯罪，集体共同作恶的时候，恶就不再是恶，恶就不再显得显眼。如果大家都穿白衣服，有一个人穿黑衣服，黑衣服的人很显眼，但是两个人穿黑衣服，三个人穿黑衣服，最后都穿黑衣服，只有一个人穿白衣服，那黑衣服就不是问题。罪的诡诈给我们带来一种的认同感，当犯罪的人多了，罪就不是罪，所以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为自己的罪进行了合理化，说服自己作恶和犯罪。因此最后一次循环，他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又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无论我们怎么去评判以色列人，不得不说他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心持两意，左右摇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恶并没有深深的悔改，只是不想被管教受苦才呼求神，实质上并没有从内心到行为的更新。他们对犯罪之事没有忏悔，没有彻底的悔改，他们反而在犯罪的过程当中没有了羞耻感，没有了恨恶。有一位清奥图说，撒旦为罪，天上美德的色彩。他们认为犯罪是一件时尚的事，赶潮流的事，跟上这个时代，人人都犯罪，人人都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人是无可救药，人需要什么？完美的事实，彻底的拯救，完全的拯救。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丹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曹二节呢开始记载上帝要实行拯救的行动，而所拣选的这个拯救者的家庭，他们有一个困境，是妻子不怀孕，不能够生育。上帝要在看似不可能拥有儿子的家庭当中来实行拯救的行动。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来，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里神提到他所生的儿子呀要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摩西五经、申命记、民数记出现过。拿西尔人有三个特点，在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不可喝任何产自葡萄树上的饮料，无论是否含有酒精成分，也不能挨近死尸。这些条例最终在指向一件事，拿西尔人专注仰望神。拿西尔人是每天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因此不可剃头，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他生的孩子要完全的属于神，被神所使用。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 所传达旨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啊，相似的感觉，就是参孙的降生，在指向将来1000多年之后特别的降生。参孙的降生是否让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被圣灵感孕？神在世上的工作常常透过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存在的孩子来完成。参孙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的母亲不怀孕不生育，他的存在是神迹性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童女，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但是神却透过了圣灵感孕，使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来实行最伟大的拯救的工作。而且这样的事件在圣经比比皆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也是不能够生育的，但是神使他生下一子。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无法生育，神就使他生育，生下撒母耳，撒母耳被上帝所重用。实际约翰的母亲不能生育，年纪老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事情？他的母亲怀孕生下了施洗约翰。耶稣基督降生童女怎么可能会怀孕呢？但是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因此参孙的这个出生的事件在指向将来最大的事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圣灵感孕的结果，是上帝大能的彰显。童女怎么可能会怀孕？童女受孕没有任何人的作为，而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使她怀孕生下耶稣。因此我们就看见神救恩的应许不是人所能做的，神总是在人绝境当中、不可能当中来实行救赎。因此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马努亚的妻子不能够生育，对过去的女人而讲是羞耻，但是神的怜悯除去了羞耻羞愧，给这个母亲带来了尊荣和喜乐，给这个母亲带来了盼望。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我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都归神做拿细耳人。他的母亲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的父亲。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许马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前面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这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子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 当怎样带着孩子，后来当怎样。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拿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所以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我们要看见他的父亲就问神的使者说，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这句话不同的翻译是教导这个孩子怎么生活，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活。使者又重复一遍说，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都当遵守。所以看到玛挪亚也是敬虔的，他想要得到再一次的确信确据，他就求耶和华再遇见那使者，他也寻求正确的方法和教导，怎样去教导这个孩子，引导这个孩子。但是神告诉他说，当做的是葡萄树、清酒、浓酒、不洁之物都不可吃，这些是拿细尔人的规条拿细尔人的规条是神告诉玛挪亚和他妻子应当如何去带这个孩子，但不意味着有这个规条他们的孩子就一定会变好，不意味着这些规条教导之后他的孩子会发生变化。对于规条呢，我们很向往规条，其实神是透过这些规条使他的儿子参孙敬畏神，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规条，我们需要教导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我们更需要去认识神。如果单独把圣经当成了道德指导手册，我们无非就是一个受道德手册所指引存在的一份子，而不是认识上帝的人。规条很重要，但是规条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想一想，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许多的规条，这个不能碰，那个地方也不能去，不可以把手伸到插座里也不能够吃掉在地上的食物，孩子就受各种的规条的约束。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规条就慢慢的撤去，因为他要把父母外在的规条以内在化的方式进行吸收，比如父母的想法、父母的智慧，那这个时间父母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规条，就是从外在的规条转移到内在的动机和智慧。拿细尔人这些规条最终是让拿细尔人认识神，如果单单有这些规条不认识神是糟糕的事情。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呀？基督徒懂得太多的规条，可是不认识神，年龄太大，内心不够丰富，信仰的知识太多，没有把这些真理的知识内在化，这些知识没有影响我们的头脑，没有影响内心。懂得一大堆的圣经故事，懂得一套的圣经伦理标准，但是呢，没有认识神，没有渴慕神，整个生命没有被上帝所占据，这个是最糟糕的地方。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文不是只知道怎样去做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每一个的动机想法，都要被圣灵圣道所更新。残存的父母所寻求的没有错，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他后来当怎样。神说还要做拿细耳人，拿细就是每天活在神面前，每天专注于神，这些规条规定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活在神面前。所以规条最终是带来认识神的规范和指向，而非只看这些规条。我们不是爱问我当怎样去做基督徒吗？其实而是说我是基督徒，不是我怎样去做基督徒，不是怎样去做神的儿女，而是我是神的儿女，我自然就知道当怎样做。我是基督徒，我自然就会有基督徒的样式。这个样式的动因是因为有本性到行为的更新和改变。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到你画阴暗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马诺亚和他妻子看见，就伏伏在地。啊，我们看到他们领受之后，啊，也要献祭，啊，款待，来尊荣使者。使者说，何必知道我的名呢？我是奇妙的，你们献祭的话，就当献于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妻子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子却对他说，耶和华若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中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事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了，耶和华赐福给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最后这一结束的描述说，耶和华赐福给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使我们看见希望。这位世世有神的赐福，有神的同在，能够带领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能够解救以色列民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往后看的话，参孙所做所行的令我们大跌眼镜。参孙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拯救是不完全的，神也特别命定了参孙的工作，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这句话多么相似啊！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不完全的世世参孙，最终是要指向最后最后最伟大的一个世世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参孙他也的确击败了腓力士人，但是他的生活的瑕疵无法被遮盖，他的冲动 盲目放纵情欲，他的失败我们有目共睹。参孙的拯救是不完全的。参孙之后，我们看到有了以色列的王朝，大卫做王。大卫的拯救也是不完全的。他虽然给百姓带来太平，却不能胜过自己心中的罪。无论是士师记的士师，还是后来以色列中的君王大卫、所罗门，他们对百姓的拯救治理都是不完全的。虽然在十三章的结尾看到有希望，神赐福他，神的灵感动他，这位士师一定能使百姓长久享受太平，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所有的士师都在构画一个更遥远的蓝图，正在使人期待有一位完全的拯救者，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此参孙最终是指向伟大的拯救者，伟大的士师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痛苦中盼望脱离痛苦，什么使我们脱离痛苦呢？我们认为是自己的配偶，我们认为是孩子可以使家境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光宗耀祖。我们认为可能是某一个人出现，或者认为有一次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就会脱离困苦，脱离贫穷，脱离争执，脱离无助。这些期盼往往都是过眼的云烟，这些期盼往往都会过去，化为泡沫，化为影儿。真正可以使我们脱离痛苦、绝望、焦虑的是谁？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完全的，他也无法把我们从奴役、不自由中拯救出来。士师记记载这些士师，甚至到最后一个士师都不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完全的拯救。人不要在人之内寻求盼望、寻求拯救，也不要在自己配偶身上寻求拯救，更不要在自己的智慧、才干、体力和智力上寻求拯救。真正可以拯救我们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罪导致我们离弃神，是罪使我们有偶像崇拜，是罪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是罪在愚弄我们，让我们自己判断善恶，判断对错，判断黑白，导致我们没有自由，受奴役，受欺骗。我们需要的是脱离罪，而真正可以使我们脱离罪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他透过圣灵使我们正确的判断善恶，分辨黑白，他使我们正确的厌恶罪，逃离罪，倚靠基督。唯有圣灵使我们到基督那里，荣耀他，获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在哪里得到拯救？在哪里获得自由？在哪里不被奴役？不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吗？除了基督，谁能够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除了耶稣基督，谁能使我们正确的分辨罪恶，不被罪所欺骗和奴役呢？除了基督，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做到，因为他是真正的士师，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完全的拯救，彻底的拯救。主啊，怜恤我们，我们真的是被罪所愚怒、奴役、践踏，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受苦最根本的是我们按自己的选择判断对错、判断黑白、判断 义和恶。我们的眼睛是瞎的，眼睛是被蒙蔽的。我主啊，怜恤我们，愿话语揭示我们的罪，愿话语使我们有正确的判断和期待。我主怜悯，我主恩待，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